朋友您好，2016辟除大事在官方和民间盛传。中共建政后，最初东北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如今却民生凋敝，贪官荒淫无度，百姓艰难度日。尤其突出的是，牡丹江地区公检法人员欺凌老百姓的手段之残忍，在全国臭名昭著。您的身边正发生着这样的事儿。此事不仅在海内外全面被曝光，而且正在被追查，国际组织全力追查。4月19号，家住牡丹江水务局小区、曾任某大酒店经理的高一喜先生被公安非法绑架。几天后，高一喜便离奇死亡。为了蒙骗外界，让家属消声，先锋公安局原名社区警务副队长吕洪峰、刑警队队长于洋、市国保大队长李学军、马群等人，竟以解剖尸体为障眼法，妄图来销毁导致高一喜死亡以及他可能被活摘器官的一切证据，整个过程高度黑社会化。4月30号，高一喜的女儿赶到四道火葬场时，杀人者已纠集了大量的迫害人员，阻拦因骤逝亲人而痛苦万分的家属，并声称要实施解剖，并且不准查看遗体。在所有家属强烈不同意的情况下，蛮横要强行解剖遗体。16岁的女儿哭着下跪，哀求不要解剖父亲。现场人员却强迫孩子以犯人的姿势抱头下跪。同时，凶手们滥用公权力，调动大批的特警撕扯家属，堵住通往放置遗体的通道。更异常的是，在不久后答应小女孩看遗体时，涉案人员竟又声称遗体已经解剖完毕，两名特警还扭住孩子的双臂，把她控制在遗体2米之外。女孩向爸爸哭喊：“爸爸，爸爸，你听到了吗？你醒一醒！”并央求警察：“你们松开吧，我什么都不干，让我靠近一点我爸爸。”然而，即便在2米之外，小姑娘依然看到父亲双目圆睁，胸部隆起，腹部完全塌陷，左右手拼力往外掰，并紧握双拳，显示出死前痛苦至极。这是被活体摘除器官后的症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高一喜，为抗议非法绑架而绝食，就在身体极度虚弱时，还遭受于洋等人的酷刑折磨，之后直接被送到医院杀害灭口。高一喜快90岁的母亲和16岁的女儿曾经去公安医院要求放人，然而市610和市国保不仅拒不放人，公安医院还竭力阻止他们哪怕看上一眼自己的亲人，而高一喜就在当晚被公安医院杀害。第二天，在不通知直系亲属的情况下，却给高一喜的二哥摆上酒菜，在席间软硬兼施，强迫他同意提前解剖遗体并立刻火化。他们妄图绕开直系亲属，提前销毁一切酷刑及杀人的证据。稍加思考就能想到，如果公安医院真是抢救，死者遗体肯定不可能还保持着被铐中痛苦挣扎的姿势，因为如果是抢救，一定会用药和麻药。其二，正常死亡下，尸体没有可能到完全僵硬了还保持死亡前拼命挣扎的状态。家属与社会各界强烈质疑，高一喜是被活体摘除器官而死，很可能活着被铐在手术台上，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被摘除了器官。胸部突出是割开胸骨摘除器官的迹象，腹部塌陷是腹中器官被摘走，双手外掰被勒出深深的手铐印是他在痛苦的挣扎中的结果。处理高一喜伤势的是公安医院主任医生曾凡莹、副主任医生王群，他们先前早因残害法轮功学员而被追查，国际组织调查，把生命垂危者交给这样以残忍为乐的人，且高一喜极短时间内就在巨大的痛苦中死亡，让家属和外界更有理由相信所谓的抢救就是活摘杀人。 牡丹江市民王磊就是因为对上述事件持续关注而被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王丽艳、高一喜的妻子孙凤霞和北星的胡秀妍等人，他们的安危正被全世界密切关注。吕洪峰、于洋、李学军、曾凡莹和王群等人现在正被国际追查组织全力追查，该事件也正在海内外持续大面积曝光。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上述还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安危，因为他们很可能因为知道内情而被灭口。部分直接行凶者的电话是先锋公安局原名社区警务队吕洪峰，手机号码是155-0453-1756和159-4530-9191。刑警队长于洋，手机号码155-0453-1803和158-0453-3623。市国保大队长李学军，139-4534-3051。公安医院主任医生曾凡莹，139-4530-0570。副主任医生王群，137-6666-3528。通过各种渠道证实，牡丹江地区短期内实施肾移植至少848例，肝移植176例，心脏移植至少28例，角膜移植至少1280例。这么大数量的器官配对，除了活体摘除他人器官外，没有别的来源。牡丹江地区那些善良民众被抓，甚至被活摘杀害，就是因为要做好人，传播真相，让世人不被蒙骗，以避免将来被清算。时至今日，中共高层都知道，中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必须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当时为了配合江泽民的迫害，中共隐瞒了1998年公安部和体育总局的调查结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其实中共完全了解法轮功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对稳定社会、复兴中华文明有百利而无一害。包括江泽民本人在内，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曾经看过法轮功著作《转法轮》，并且所有常委都有不少家属在练功，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迫害法轮功17年来，全世界媒体从最初听信转载中共一边倒的抹黑宣传，到今天各族裔上亿的民众走进修炼，各国政府机构组织为法轮功颁发的褒奖高达4000多项，法轮功创始人还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这铁一般的事实却是江泽民团伙极端的害怕和极力掩盖的。和历次运动制造敌人一样，污蔑造谣是中共最娴熟的手段。官媒对法轮功的说法全都是180度的颠倒黑白。当年成功挑起中国百姓仇恨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早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鉴定为是骗局。疑点有烧黑的王进东腿上装汽油的雪碧瓶竟然完好无损，刚做完气管切开术4天的刘思颖居然能说话唱歌，被宣称自焚致死的刘春玲，央视慢镜头回放中发现是被一个穿军大衣的男子用重物猛击头部倒地死亡。这些铁证令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方代表哑口无言。法轮功修炼者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中共却为何惧怕中国好人多？这是个令世界百思不解的问题。一个正常的政权会怕好人多吗？如果你知道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真实身份是撒旦教徒，就会看到我们民族这60多年苦难的根源。据史料记载，马克思18岁后离开了基督教家庭，加入魔鬼撒旦教，其教徒要发誓永不做好事。那么可以想象，进入中华大地的中共会把国家人民带向何方？中共在和平时期杀害了我们8000多万同胞，超过全世界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相当于在中国发生了13次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屠杀，250次南京大屠杀。作为炎黄子孙，一定要立即摆脱魔鬼的纠缠，赶快退出党团队组织，去除为他献出终生的毒誓，不承认是他的一员。这样你才能除去他强加的烙印，切断和撒旦邪党一切联系，天灭中共时就不会跟他一起被解体。已经有2亿3500万中国人选择了三退保平安，不三退会很危险，希望您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保命保平安。善良的高一喜就这样含冤离世了，他的家人还陷在巨大的悲痛中。而在牡丹江，和高一喜一家有着同样遭遇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希望善良的您能伸出援手帮帮他们，站出来共同制止谴责这场残酷的迫害。